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迪克贾克伯。那现在时下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潮流的一些用语呢，都会通过短视频啦，或者社交媒体呢，就传播开来。那当然，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因为长期呢都是挂在网上的，所以呢，其实也是深受影响的。那么，不仅在日常的对话当中，他们会使用这些潮语，就连现在在课堂甚至是作文当中呢，他们也会融入这些潮语呢在其中的。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有不少的一些家长或者是老师都在担心说，这是否会破坏这个语言规范，或者是削弱学生的这个表达能力而拉低这个中文的水平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沈威利博士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课题。我们欢迎沈威利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利。
那刚刚我们就有提到说，近年来因为这个潮语已经大量的涌入课堂、演讲甚至作文，那想问看一下你是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呢？
关于潮语大量的涌入课堂或者是作文当中，如果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我会说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真实也非常正常的一种语言现象。因为现在的学生他们的语言环境跟我们以前是大有不同的，他们日常的语言输入很多都是来自短视频、社交媒体啊，比如说我们知道的什么抖音啊、快手啊、 TikTok 或者是 IG 等等的。所以像一些卷王、躺平或者是 MBTI 里面的什么我是 E 人、我是 I 人，这些词就会很自然的进入他们的口语当中，甚至是他们还会写进作文啊，或者是在他们的演讲表达当中。这并不代表他们不懂得好好说话哈，而是他们正在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资源来表达自己。那从一种文化生态来看的话，潮语之所以会流行，是因为它能够精准地反映出当代青少年的一种生活处境还有情绪的经验。所以很多时候一个潮语之所以它有共鸣，是因为它能够把他们一种复杂的感受用非常经济、非常有画面感的方式说出来。所以当他们同年龄层的人在用一种潮语去表达的时候，就有一种那种心领神会的感觉，而且他们能够在同年龄层里边找到一种共鸣。所以我不太倾向会把这个现象简单的看成是语言的退步，它更像是学生把自己真实生活经验放到了一个课堂的一种信号。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
TFM 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迪克贾克伯。那这时候呢，我们线上依然有沈威利博士，那继续来问问看一下哦。因为呢，其实说到这个语言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从它的演变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潮语的出现，你刚刚有提到嘛，它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那么教育界是否也需要去重新考量这个语言规范的一个边界或者是定义呢？
语言规范，那我会说是的，我们确实需要重新再思考规范的角色，而不是就是那么单纯的说，诶，既然如此，潮语接下来还会接踵而至，那我们就可能可以取消规范等等的，就不是这样的。可能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义规范它的角色。那语言本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标本，它会随着时代生活内容不断的更新，所以历史上很多今天被视为标准的词语，当年也曾都是新词俗语。所以问题不在于潮语究竟应不应该存在，而是在于我们究竟怎么教学生理解规范。如果我们只是很简单的告诉学生说，啊，这个不能用哦，那个不对哦，反而会让他们有一种产生一种错觉，就是好像一到写作或者演讲的时候，就必须要换成一种不属于自己的语言，他们不熟悉那个语言，结果他们满篇的都是套话、空话，形式非常规范的，比如说要用上大量的成语跟谚语，但是这些其实反而在作文中更难体现出他们真实的一种情感。那我们更倾向的是把语言规范理解为在不同的场合做出合适的一种语言选择。规范不是为了否定变化，而是帮助学生判断什么样的表达在什么样的语境下它才是有效的、得体的，甚至是有说服力的。比如说在你的作文当中或者是在你的演讲当中， 你的对象群，他不只是你们同年龄层的人，他也有可能是批卷的考官，可能是有一定的年龄，他可能也不常上这些社交媒体等等的，他可能不理解你所表达的一些潮语。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的作文当中你用这些表达的时候，其实反而可能还会令你失分，因为没有办法很精准的表达出你想要传达的一种思想啊，一种信息啊，或者是一种情感啊那样。所以我们反而是应该要让学生懂得怎么样更有效的、更得体的去传达出他们想要表达出的一些信息。
嗯，所以听到这边的话呢，我相信对于一些同学们来说，我觉得可以用，但是可能就是真的就是要属于那一种大家都可以明白或者是有共鸣的一些词汇，然后否则的话呢，可能就像刚刚威力有提到的，就是如果有一些批卷的考官他本身是没有上网的话呢，那可能没有达到共鸣的话，也会造成有失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出现哦。那等一下回来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其他的问题，要你守着陪伴着你的铁粉，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这时候呢，我们要继续的来跟威力博士呢继续的讨论一下哦。就是面对这个潮语更迭的这个情况呢，老师跟家长其实都有在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一直在不断使用这个潮语的话，可能会拉低学生的这个语文水平，那你本身会怎么样的去看待这样的一个忧虑呢？
这些担心我们都可以理解，但从那个研究的经验来看，真正影响语文水平的，它其实并不是潮语本身。如果一个学生他只会用潮语，然后却不会正式的表达，那通常这个问题呢，不是在于潮语，而是在于他究竟有没有足够的阅读输入，有没有被教过在不同的语境下该怎么说话。所以比起我们应不应该禁止潮语这件事情，我觉得更关键的是我们要培养语义意识，语言区域的一个意识。就是学生他们其实如果阅读量少的话，他平常更多的是刷一些社交媒体，那他的语言输入肯定是偏向于潮语的，可是在他的书面语啊，他的用词量、词汇量是非常少的。
嗯，明白。那么对于这个课堂当中有没有哪一些有效的这个引导方式是可以帮助学生去建立这个语域的意识的呢？
所以在课堂上其实我们可以那样做，我们老师们可以不妨把潮语拿出来讨论，就是你光明正大拿出来讨论，而不是避开它，就直接就不谈了，就不要让他们知道有潮语这个事情那样子，反而是跟学生一起分析说这个词它为什么会流行，它的流行是可能源自于某一部的短片还是一个短视频，然后它究竟这个潮语它适用在什么样的场合。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潮语放到了议论文当中或者是正式的演讲当中，它会引起什么样的一个效果。那第二呢，我们还可能可以做一下同一内容不同语体的改写练习，比如说把一段非常口语然后有很多的潮语的叙述的，我们把这样的一篇小文章吧，然后把它改编为一个正式更规范的一个新闻稿、演讲稿或者是说明文，请学生们再改一改。所以他在改的过程中可能会自然的意识到说，哦，原来这个东西它不是不能说，而是要看场合，应该要看在哪里说才会更为合适。比如说一些潮语，那它在新闻稿当中它是不适合出现的，那在新闻稿当中呢应该要改换成什么样的一个词汇去替代它。那第三呢，我们也可以强调一点说，潮语的使用应该是为了更准确生动的表达，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如果只是为了一些搞笑啊、博别人的掌声啊，反而会削弱表达的一种可信度，甚至让人家误以为说，哎，原来是你的语言能力的一种不足哦。Okay, 所以我是觉得说，对于家长和老师们担心拉低语文水平这件事情来看，拉低语文水平的，它的根本原因根本不是因为潮语本身的出现哈，而是学生的阅读量其实没有再培养起来。
走进时事 ，TFM I ask you， 让你无所不知。
针对这个潮语大量融入课堂，然后也导致部分的学生呢，就是把这个潮语呢，就是用在作文或是演讲当中。那关于到这个课题，想要问问看一下，沈威力博士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那最后呢，我想补充的就是潮语的出现，它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时代本来就不断的在变迁，然后学生也在变，语言的教育它不可能是停在原地的，因为语言本身就有很强的一种自我筛选机制， 潮语来得很快，它去得也快，所以真正有生命力的自然最后就会被留下来，成为语言的一部分。那留不下来的也会被时间淘汰，所以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过度的恐慌。语文教育的核心目标呢，不应该是筑起高墙阻挡变化，而是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判断能力还有选择能力，让他们既能够真实的表达自我，也懂得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对象选择比较合适的得体的有分寸的语言，这才是一个真正有生命力也符合语言规范语言规律的一个语文教育。
所以我们常说呢，教育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哦，它确实真的也是需要呢与其并进，而不是一直在原地踏步的。那么至于潮语之后会不会真的把它列入这个规范的行列呢，我们就还是需要把它交给这个教育部他们去进行这个讨论跟处理。但是今天呢，我们从沈蔚丽博士的分享当中呢，也获得了非常非常多有力的一些方法，就希望说可以帮助到大家，然后在这个学业或者是课堂方面呢，也可以呢很好的把它运用，或者是尽量的就是把它优化。那我们就非常谢谢沈蔚丽博士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好，谢谢大家。